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利成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，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，烈日中尊，皈依僧伽，注众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，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，利欲众存，皈依僧伽，注众众存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，两祖众存，皈依大摩，利欲众存，皈依僧伽，注重众尊。请看大经课注第751页，751页倒数第三行，愿生其果啊，这一小段课题是修德愿生啊，修诸功德前面说过了，今天我们在学习幕后这一句愿生其果，一阶第18愿中所有善根，心心回向，愿生我国。这个三句是48愿第18愿里面的原文。下面第19愿，复以善根回向，愿生我国。啊，可见的愿生我国不止18愿，19愿也有，下面还有21愿，于21愿中至心回向，余生其乐，无不随得。余生其乐就是愿生我国，意思相同啊。那么还有第22愿里面有发菩提心，厌患女身，愿生我国，如是诸愿中。48愿有四愿说到我啊，说如是诸愿中皆以发愿回向，求生净土为劝也。在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，可以体会到阿弥陀佛苦口婆心劝导我们求生净土。底下还举了阿弥陀经，阿弥陀经上说众生闻者应当发愿愿生彼国啊，底下还是弥陀经的经文， 若有信者，应当发愿生彼国土。又云：若有人以法愿、经法愿、当法愿，于生阿弥陀佛国者，世诸人等皆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弥陀经上有三段，可见愿生彼国，实为往生极乐世界的关键。为什么？这个世界太苦了，我们尤其生在现代，我们回想30年前的社会，比现在可爱多了，没有这么多灾难。社会上没有这么多冲突啊！我们再向上提升30年前、60年前，比30年前好啊！30年，中国人叫一世啊！你看是。世界的事，一世是三个世，30年叫一世。我们自己回忆过去30年，再过去30年，比现在的社会安定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，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3000年前，人的寿命平均寿命呢100岁。经上告诉我们，每一过100年减1岁。现在世界人的寿命平均寿命70岁。佛陀那个时代100岁。现在70岁。那么100年减1岁，往后释迦牟尼佛的末法还有8000年，人的寿命最短10岁，在释迦牟尼佛末法时期会出现的。最大的时候10岁，10岁时候那个社会怎么样呢？社会人看到人就想杀人，变成这个样子。总是先下手为强，人都灭绝了。我们从这个30年细心的观察。经上讲这个话，可不可以相信？可以啊。 但是现在的社会出现一个很异常的现象，那就是说长寿的人80岁、90岁、100岁越来越多了。黄念老居士告诉我们，这是一个好现象。这个现象就像中国古人讲的回光返照，有，它不是正常的。啊，什么时候好现象呢？可能佛法还会兴旺一个时期。有没有可能？有可能。啊，汉传佛教我们看起来好像是衰了，学习的人很少了，可是南传的东南亚一带小城好像很挺盛的，藏传的也还不错。啊，藏传五明佛学院，我知道这个佛学院里面有汉传的学生出家在家。听说有1000人学习很如法，啊，这让我们看到了生欢喜心。汉传大乘有传人，有乘传的人，这是好现象。可是这种变数总不如常数，常数那就是简洁100年见一岁月。啊，释迦牟尼佛末法终了之后，世尊的法运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，佛法还有没有人来弘传？有，读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就知道了，这经上有记载，佛法灭了之后，下面弥勒菩萨还没有来示现成佛，这一段时间很长。啊，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面，没有佛住世，地藏菩萨带佛救度苦难众生。地藏是大愿的。啊，我们相信大悲观音菩萨、大智文殊菩萨、大行普贤菩萨都会协助地藏菩萨在这个世间教化众生，一直等弥勒从斗率天下降示现成佛。那么我们今天遇到这个法门无比殊胜， 释迦牟尼佛、阿弥陀佛苦口婆心劝我们要发愿求生极乐世界，生到极乐世界等于成佛了。极乐世界的人第一个好处无量寿啊，设法界六道都有生命，极乐世界没有生命，往生的人莲花化身的，花开见佛，在极乐世界七宝池里头，你转世成智的功夫圆满了，转八十成四智了，不生不灭，无量寿啊！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，同时也得到阿弥陀佛无量劫来修学的功德护佑你，使你的智慧、神通、道力，好像跟佛差不多。所以说，等于成佛了。佛有神通，能够分身化身，无量无边，无数无尽，干什么？到十方诸佛刹土里面去接引愿生彼国的人，接引这些众生到极乐世界，所以阿弥陀佛的世界戒引，每一秒钟化身的次数我们都无法想象啊！不要说一分钟一秒钟了，一个细腻微细的念头，弥勒菩萨告诉我们，阿赖耶的生命有32亿8000年的啊，也就是320兆一年啊，时间多长？极其短暂。一弹指32亿8000年，这样微细的念头，每一个念头有一尊化佛啊，分身的阿弥陀佛到变法界虚空界接引众生，经上真的这种劝勉的话 太多了。往生到极乐世界，那是佛菩萨保证你一生成就。不能往生，没有得到保证。那换一句话是，如果业障重，三途苦报，没有办法逃过啊。三途苦报真苦啊，不是假的。下面的经文，往生果德，这不是因地上修的，果地上的报德。经上给我们说了三桩事情，第一个临终佛现，这是往生的果德。临终的时候，阿弥陀佛现身，你会看到来接引你往生啊。第二个，随佛化身，佛手上拿着莲花，那个莲花就是你念佛功德成就的。你念的佛号越多，这个莲花就越大，光色就越好啊。念佛功夫的前身关系莲花的大小，莲花的光色，这个东西好啊，这是值得追求的啊。世间功名富贵统统放下啊。为什么呢？那个带不走的，一样都带不走啊。那叫业障啊，业障要放下，佛号要提起啊，才能随佛化身，跟着佛到极乐世界，在七宝池中花开见佛化身了 啊。那个时候花开，你的身相跟阿弥陀佛一样，极乐世界是平等的世界啊。那么第三个好处都是果德了，智德自在啊，智慧勇猛，神通自在。你看这八个字，啊，智慧现前，什么样的智慧？跟佛同样的智慧。圆满现前啊，中国佛教里面所说的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自信般若智慧流露出来了啊。神通，神通是从自信里面流露出来的，是从清净平等心里头出来的。所以我们的心要清净要平等，就能发神通。清净平等都是禅定啊，清净心现前是阿罗汉， 必之福，小神通，小神通超过六道的天人啊，欲界天、色界天、无色界天都有神通，跟极乐世界往生的人去比，那就差远了，比不上啊！啊，平等心现前是大神通，菩萨所证的啊，究竟圆满的神通，如来果地上证的啊。我们看经文，此等众生灵受宗师阿弥陀佛于诸神众现在其前，经文不难懂，我们看见了的书籍灵受宗师啊，我们说明到了阿弥陀佛，跟阿弥陀佛一起来迎接的这宇宙深处，这些人跟你过去生现在生都有缘啊，他们念佛往生早往生比我早，我现在要去的时候他们跟着阿弥陀佛都来接引啊，所以要记住生到极乐世界那个地方不会寂寞不会孤单，为什么？你的亲人志同道合的朋友太多太多了，无量界来跟我们界的有善缘恶缘通通见到了啊，恶缘的什么也在那边，又问他改过修善吗？啊，他念佛也成功了，也到极乐世界去，所以都跟着阿弥陀佛来接引啊，通通看到了，皆大欢喜啊！啊，那个怨恨心完全没有了，啊，全都化解了。那么这一段无句经文啊，无句经文此证第二十愿临终接引语，这成就啊，弥陀愿海所会，这个会就是给我们恩惠，给我们什么真实之利益啊，最真实的利益，让我们永远脱离六道轮回，脱离十法界啊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亲近阿弥陀佛，称赞净土经云：是善男子，或善女人，临命终时。无量寿佛于其无量声闻弟子菩萨众聚前后围绕前来祈请，这是当时的状况，佛来接引的状况啊，他见到了，他看到了，跟他们走了啊，来不及把这些事情告诉我们啊，他一想的时候不需要再告诉了，为什么经典里面讲的很多佛介绍，他 他给我们做证明啊。特别显示慈悲加佑啊，令心不乱。这一句话非常重要，这个称赞净土经就是玄奘大师所翻的阿弥陀经啊。阿弥陀经有两个译本，我们现在流通的是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，唐朝玄奘大师又翻译了一次啊。为什么还要翻？就是这八个字，慈悲加佑，令心不乱。这八个字罗什大师翻译里头没有，这八个字非常重要。你为什么能往生？无逆是我临命终时一念十念都能往生，凭什么？凭阿弥陀佛慈悲加佑，令我们这个心不乱。这句话太重要了啊。那么我们自己念佛一心不乱还没有念到不要紧，没有关系，到临终的时候阿弥陀佛慈悲加佑，我们就得一心不乱。这一句话重要啊。我们如果真的听懂了，听明白了，相信了，不怀疑了，我们往生极乐世界信心就具足了，不再有怀疑了。我们念佛功夫达不到这个层次不要紧，佛一加持一保佑，我们就得到了。我们再看下面经文，还是玄奘大师译本的经文。积舍命矣，随佛众会。舍命就是我们往生了，这个身体不要了，这个世界也不要了，通通放下了，随着佛到极乐世界，入那一边的大会。你入哪一个会，众会是众多，你入哪个会，入与你自己念佛功夫相应的这个会，那么绝对大多数的人是生凡圣同居土极乐世界四徒三辈九品，这就是众会，阿弥陀佛的众会。无论是在哪一会，你都看到阿弥陀佛在做主持啊，好像我们现在开会，阿弥陀佛是主席啊，你都看到他，很不可思议。我们这里见佛难呢，到极乐世界无论在什么地方你都能见佛啊，无论什么时候你有问题都可以向佛当面请教啊，佛会当面教给你， 们这个世界书生太多了，我们这个世界科学技术再发达也没办法到他的境界。这个地方不能不去，不去就错了。啊，三无量寿极乐世界清净佛土，经中慈悲加佑令心不乱，是为净宗之心髓。因佛力加倍，行人心始不乱的，这个心你才开始不乱，是得佛力加的。那于是生念相续，便得往生，故称净土为国教，是他力法门，是异行道。啊，是普被万类之慈好，君在是也。这几句话让我们断尽疑惑了。现在念佛人，我们问一问，你往生有把握吗？问一百个，一百个都摇头；问一千个，一千个都摇头，没有把握了。读了这个经文，疑心断了。问你有没有把握？有。你这个把握从哪里来的？临命终时，阿弥陀佛慈悲加佑，令心不乱。就凭这个经文呢，这个经文就是我们往生的凭证的啊，好像我们现在出国旅游啊，在海关的时候，这是检验护照啊，护照上有这几句，有这么一段话，那就是决定通关，没话说的，顺利通关。说更贤慈不思议之他力啊，不是靠自己，全靠阿弥陀佛，感激本师释迦牟尼佛的介绍，把这个法门介绍给我们，给我们讲得这么清楚，讲得这么明白，让我们读了这个一段经文，疑心才真断了。啊，如果疑惑不断，疑惑会产生障碍。确实，临终有许多人因为一念疑惑不能往生，玄奘大师慈悲知道啊，玄奘大师知道罗什大师翻译的本子里头漏了这一句啊，这一句我们相信原文里头有，梵文经典里头有，但是佛说无量寿经说过很多遍，不是一遍啊，在中国第一本就有12种，很可惜当中七种失传了，现在留下来的五种啊，西藏文里头、蒙古文里面可能比我们多， 啊，内蒙金教授告诉我，蒙古文大藏经里面无量寿经有十几种不同的版本啊，我希望他们能够把这十几种通通翻成汉文啊，给我们净土宗做参考。啊，我们知道的越多，知道的越详细，越清楚，真的帮助我们断疑生信，帮助我们断疑坚定往求往生的愿望。啊，这比什么都重要。欧耶大师说的没错，说的是真话。能不能往生，全在幸运之有，有幸有愿就决定得生。啊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品位高下，那是念佛功夫的前身，那是第二桩事情，不是第一桩。第一桩是要能够往生，啊，能真正的到极乐世界，这是最重要的。啊，到极乐世界之后，佛法我们在哪一班修学没关系，无论在哪个班级，最后都能真的究竟圆满的佛果，这个好。啊，所以我这个事情可以不必于人证的，念佛人真正做到于人无证，于事无求。我们学莲池，学欧耶大师，啊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什么样的品位我们就满意了。欧耶大师说，凡圣同居土，下下品往生，我就满意了。这是我们要学习，我们彻底放下，我们到极乐世界，从小班、小小班学习。啊，导师阿弥陀佛，啊，阿弥陀佛亲自来教授的。我们从最根本地方学习，好。啊，有很多人是插班进去的，不是没有，我们对那些人赞叹欢喜啊，我们不能学他，为什么？他有本事插班，我们要学他插不进去了，把机会丢掉了，连小小班一年级也没有捞到，那个亏就吃大了啊，所以我们要很冷静，要搞清楚搞明白啊，我们的愿望最低啊，从小学一年级进去靠得住啊，果则第二个随佛化身，情感教文经续于间，借随彼佛往生结果，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。你看多么殊胜啊！我们看这些七宝池中自然化身，此人自然化身者，表非胎卵石化四身中的化身，跟我们实际 我们讲动物或者讲生物在这个世界出生，它是怎么生的？有胎生，有卵生，有湿生，有化生。这个世界上有这四种，但是极乐世界的化身跟我们这里不一样，我们这个化身要具备条件，他的条件不具足，他不能化身啊。那换句话说，具备条件就不是自然的。不是自然是什么？用佛话来，佛的语言来说，业力。没有离开业力，自然化身没有业力，他的业这个时候都消掉了。什么时候消掉的？就在这须臾间啊，须臾是很短的时间，是从我们这个地方他离开人世间啊，放下六道轮回，放下十法界，坐在莲花里头，阿弥陀佛把这个莲花带到极乐世界，放在七宝之中啊，经过的时间不会很长，花开见佛，他业障消掉了。业障不消掉的花不开，花开见佛也业消了。无始劫以来的造作的一些罪业通通没有了，无论是恶业善业都消了。恶业不消出不了三恶道，善业不消出不了三善道，善恶业通通都要消掉，消掉都要消干净。这是在莲花了啊，你在莲花里头，这个时间不长啊，须臾之间。从我们这个世界到极乐世界，当中十万亿佛国土，超过了。啊，花开见佛。我们再看下面是念老引用《法华经》的经文，《法华文句》啊，太经云，太经是佛说的，文句上写引这段话：莲花生者，非胎卵石化之化身啊，不是我们世间讲的这个化身。我们这个讲的化身是具足条件，极乐世界不是的，自然化身啊，它上面加个自然。诸佛国度全是自然化身，为什么？一切诸佛国土都要消业才能化身，没有待业，只有极乐世界是待业。阿弥陀佛帮助你消业，全靠佛。不靠佛不行啊，不靠佛不能往生啊。要靠定啊，天天念佛就天天靠着他。一个念头错了，打妄想了，这一念就离开阿弥陀佛了， 所以佛号一句接着一句考定，那像古来的大德一样，除了吃饭睡觉，佛号提不起来啊，这个佛号断了，吃完了醒过来了，佛号马上就接上。这个也可以说是经典相继，求生净土啊！啊，连吃饭睡觉佛号都不断，那是功夫成片的人才能做到，我们初学的人做不到。那功夫成片人做到了，这是念佛，念佛功夫初步初阶段成就了，在这个阶段成就，阿弥陀佛会来给你送信息啊，或是跟你托梦，梦中见佛，或者是入定，你在定中见佛啊，你在念佛念累了，盘腿打坐，口里没有念，眼睛也闭着下来，但是佛号没断，心中佛号没断啊，这个时候功夫正熟了，阿弥陀佛会有现前回来告诉你啊，你的寿命还有多少年啊，像古时候云科法师，佛告诉他你的寿命还有十年，十年之后寿命到了，佛来见你，那盈科豁然聪明了，这是无恶不作的个出家人呢，不守清规，不持戒律，造的恶业很深啊。他有个最大的好处，他相信因果报应，看看戒律，想想自己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，自己跟自己断定决定堕无间地狱，想到无间地狱他就怕了啊，所以在同参同学当中向大家请教有没有方法能救他，就有一个同学给了一本往生传给他看，哎，这个东西可以救你，他读了往生传之后就发心求生净土，念佛念了三天三夜不眠不休，念到筋疲力倦啊，三天没吃饭三天没睡觉，拼命的哎，诚在里，至诚感动感应阿弥陀佛现前，告诉了这事实真相，盈科说我十年寿命不要了，我现在跟你去啊，为什么，如果我再活十年，我的劣根性很重，经不起外境诱惑，不知道又要干多少罪业， 我现在跟你去，佛答应他，三天之后来接应。果然第三天他真走了，给我们证明佛没有妄语，给我们证明真有阿弥陀佛，真有极乐世界啊，真有六道轮回，真有地狱果报。啊，也是现身说法给我们看了。啊，所以诸佛刹土不待业，不待业就是属于自然化身。啊，太经上这段话，我们再看下面，又也非涅盘经所谓的世尊。毕竟阎罗树女等因树花而生，名为世尊啊，潮湿啊，那些这树神啊，是因为树花，花有湿度，很高的湿度，它因这个而生的，就是贪婪湿化里头。啊，前面太经讲的是化身，这个地方讲湿身，盖秽土草木，常有湿气。安罗树女等托此湿气而生，名为湿尊。经净土中莲花与人俱是同时而有自然化性，不需要借湿气，故它不是湿尊。啊，这就是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啊，他不是属于湿尊，不是属于化身。啊，这把胎生、卵生、湿生、化身都解释清楚了。啊，自然化身。自然化身。好啊。自性上没有障碍啊，那么他的性德会现起啊，就跟开悟的人相似啊，宗门大彻大悟，像慧能大师啊，慧能大师在世，他所教导的弟子们很多啊，弟子当中有40多个人达到大彻大悟的境界，也就是跟慧能大师同等的境界无阻。忍和尚一生只传来一个人，慧能大师一波传给他了，现在慧能大师度的时候有40多个人，这一波怎么传？所以不穿衣钵了啊，穿法不穿衣钵啊，这40多个人的事都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，禅宗盛极一时啊， 从印度传了28代，都是单传。到中国来，第28代是大摩祖师，在中国是初祖，单传又传了6代。啊，到第6代的时候，没想到慧能大师麾下啊，大彻大悟有这么多人。啊，所以他这个麾下又分5个宗啊，小宗派啊。啊，他们用的方法不一样，都能达到究竟圆满。这在中国佛法无比殊胜啊，智慧开了，神通显现了啊，智慧勇猛，神通自在。智慧勇猛为智慧明了锐利，能破烦恼骄慢贼运，故人勇猛。这个智慧，智慧的反面就是烦恼。用骄慢代表烦恼啊，骄是骄傲，慢是自大啊，把它比喻作贼，贼运啊，智慧能照破我。如智度论所说的，智慧见经历破骄慢诸贼啊，这是大智度论里的2句话。又言维摩经说，以智慧见破烦恼贼啊，都是用的比喻。又心地观经，法宝犹如智慧利剑，各断生死，利惜福故啊，惜福是烦恼的代名词啊，烦恼好比绳索把你捆绑起来，你没有不能动弹啊，失去自由。这是解释上面这一句，下面神通自在，神通无碍也。如今云，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，这些都是属于神通世界。这一桩事情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手掌当中，掌中是什么呢？不是一个地球啊，这一个世界是讲一尊佛的教化区，经上讲的3000大千世界啊，这个掌里面能吃什么？能吃无量诸佛，一切诸佛的一切大千世界都在如来的掌中。谁能做到？诸佛如来证到究竟果位，他能做到。这一句话里头还有一个很深的意思，这个意思是什么？告诉我们， 我们要能体会一切世界从哪来的，慧能大师答案说出来了，他无祖，在无祖面前他明心见性，性是什么，什么样子，他说了五句话，二十个字就把这个问题全解决了。五祖一听真开悟了，一波就开了，金刚经不就不讲了，他全通。他最后一句话是何其自信能生万法，这一句话重要啊！这一句话把世间法所有一切问题统统解决了。啊，我们这个世间地球上这一切万物啊，包括居住在地球的人从哪来的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南大师看到了，搞清楚搞明白了，是我们自信变现的。自信是什么？真心，是我们真心真诚心所变现出来的。那这个整个宇宙一切法一切世界跟我什么关系？一体。所以禅宗里有一句话说，是得一万事变，你要真正认识到这个一，认识到了原来一切是我们一心自性变现的，整个是宇宙就摆平了，什么问题解决，没问题了。那么佛法的教学，我们今天的心，众生心是一切心的，妄念杂念无量无边啊，都是那个一心变现出来的。所以佛的教诲最后都叫我们皈依，皈依问题解决啊，我们到极乐世界，到极乐世界最后皈依，一是什么？一是常寂光土，一里面什么都没有，是光明遍照，没有时间没有空间，时间空间假的，不是真的啊！真心里头没有真，没有时间没有空间，没有物质也没有念头。科学家说物质是从念头产生的，佛告诉我们到终极的时候物质没有了，念头没有了，一切自然现象也没有了，就是极光，回归常寂光。常寂光是佛的化身，我们的化身也是常寂光，同一个身的，同一个体验。那我们还能害人吗？啊，就是一只蚊虫蚂蚁，它也是我们自信所生所变的啊，杀他那不就是杀自己的自信？这个道理深啊，深无限广无边， 深广无量无边啊，佛法求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啊，如果我们会用功，无论什么方式，功夫都是讲求不受干扰，自信不受任何干扰，所以它永远是清净的。啊，慧能大师第一句话是：何其自信，本自清净。啊，而且它不生不灭，它没有生灭，它是永恒的，不生。他是居足万有的，他要能生万法吗？他要不居足万法，他怎么能生万法？他居足万法啊，无量无边诸佛如来刹土，不离自性的，不离法身的，他就是法身。所谓法身，就是哲学里面所说的本体，它是宇宙万有的本体，它能生能现。啊，宇宙不是真有，是假有。啊，遇到缘，它就生能生；没有缘，它不现。不现，不能说它没有。现了，不能说它有。要慢慢细心去体会。啊，这是法身菩萨大彻大悟的人跟佛陀的境界。学佛就是要向上提升。啊，越是上升越有味道，这什么味道？乏味。乏味是什么味？不是酸甜苦辣咸淡，不是。不是的。那是我们无法想象。这里面要跟诸位用形容的时候，就是法喜充满。那孔子说的不亦乐乎啊，他第一句话是不亦乐乎，喜悦从内心里头，就从自信里，自信的性德第一德就是欢喜，就是慈悲心啊。所以你的功夫到什么样的程度，可以从你的慈悲上去看，你慈悲到什么等级，你功夫到什么等级。啊，佛的慈悲是平等，菩萨的慈悲不平等，有分等级。阿罗汉有慈悲的啊，天人不如阿罗汉，欲界天比不上色界天，我们六道轮回是比不上欲界天，等级很多啊，所以法界法喜充满，每一个等级不一样。菩萨52个等级啊，修行人最大的愿望是什么？不断向上提升啊，这里头确实有升有降，有升有降啊，到只有往上升不往下降了， 那是华严经上讲的本地菩萨，地上菩萨啊，只有上生没有下降。啊，这是掌中持一切世界。我们再往下看，有观经中祥明上辈三品，下面是揭露家祥一宿。家祥大师做的注解，观无量寿经注解，第一，为上品上生发菩提心，修行近七日，自生彼国，见彼佛身，闻说妙法，则悟无生法忍，当知此是切地无生也。切地以上，上品上生发菩提心，修行多久呢？七天。啊，他就升到极乐世界了。花开见佛，见佛闻说妙法，他就悟无生法忍，就证得无生法忍。这是上品上生的人。啊，是当知此事切地无生，无生的品位最高的，我们能不能相信？这个里头要记住，有发菩提心，有修行精进，听佛说法就证无生法忍。佛说什么法？佛无有定法可说，佛说法正是切你的机，你这个关键不能通达，障碍了，佛这一说就把你点破，豁然大悟。要平时功夫，平时功夫什么是什么？张家大师告诉我，一些功夫四个字就全包了，看破放下就全包了。啊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障碍的产生，如果不是放不下，就是没看破。看破是智慧，放下功夫，放下跟心得相应，看破跟自信般若相应，自信无量智慧，无量功德啊，无量功德放下能相应，无量智慧看破能相应。所以大乘教里头最重要的是教我们知道空，知道有啊，什么是空，什么是有，这是智慧啊。啊，空意思很深的，我们没办法，我们人是空的，什么都没有了，叫空，不是的。 那完全错了。啊，空而不空，有而非有，我这就难了。啊，连空跟有都没有了，这就难懂了。啊，说空说有，你有个概念，这概念都没有了。啊，完全没有空跟有的概念，你才能入自信。啊，空是体，有是用，从体起用。啊，你要执着有个空，错了。你怎么有个空的概念？没有文字的概念，没有言语的概念。听经也会听，会听是什么？不着言语相。我要听什么？听你言语里面所含的义理，听这个。那么一般人所听的是你的言语里头所诠述的这些东西。与信德毫不相关。啊，是会听的人，会看的人，看经会看的人不着文字想，会听的人不着言语音声的想。不着相，功夫中呢？功夫在日常生活当中，眼见色，这一切色法没有障碍你，没有干扰你。我们见色动心了，动心就迷了，这起心动念。就迷了，迷了之后就有我爱，我真嗔恨，我喜欢我不喜欢。啊，再深一点呢，我想占有我不想占有，所有的杂念都出来了，这什么叫业障？这就造业。诸位要晓得，起心动念就造业。啊，杀盗淫妄这些不善的行为，从起心动念开始。所以起心动念一起心造业，出自于言语口造业了。啊，身体的动作身造业了。啊，造业头是一口身。啊，点点滴滴，我们自己完全不能够觉察。啊，善业感善善道，恶业感善恶道。啊，到什么时候？果报现前，寿命到了，寿命到了，一生行善的天人来迎接你，到天道去了。啊，人道的时候又去偷去了。找到你父母，啊，父母是都是有缘的人，跟你没有缘的，你不会找他。这个缘四种：报恩、报怨、讨债、还债。没有这四种缘，不会变成一家人。所以，要认识一家人，要如何把关系处好， 把过去不好的关系变成好的关系。啊，这就叫修身。身修然后才能起家。啊，起家才能得果。总而言之，最可贵的是把自信的智慧、自信的德行引出来，引出一点点，你就感觉到非常快乐了。啊，那就不亦乐乎，发喜充满。哎，真引出来了。啊，这个乐是无法形容的。啊，只有你入这个境界，你能够体会到，你没有入这个境界，你也无法形容，体会不到。啊，这个东西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佛教给我们这些东西，儒教给我们，道教给我们，就儒释道这三个，孔子、老子、释迦牟尼佛，我的看法，他们是同等的。如果在印度，人家见到了老子、孔子，叫做佛陀。啊，佛释迦牟尼佛生在中国，我们就称他，哎，称他为圣人。名称不一样，他们是同一个阶层的人，他们说出的话是同一个阶层的话。啊，我们屈辱少许，慢慢就体会到。是一不是二啊。我们再看下面第二。第二是上品中圣。不必读诵大乘经，但善解义理，深信因果，不谤大乘。这些条件，这比上面次一等，还是我们一般人讲的天赋不一样。提到这个地方呢，的人生生下来，上天赋给你，根性不相同啊，上根人难得啊，文法他就开悟，中的人呢？不必学习大乘经典，但是底下这一句很重要，善解义理啊，这下这人很聪明，天分很高，他虽然没学过，你说他能听得懂啊，而且他能够理解，他有深度啊，这种人好教啊。还有两桩事情，这是德行，第一个深信因果，第二个不谤大乘。如果不信因果，回谤大乘，这人落在魔道去了。啊，他也能升天，天上是阿修罗、罗刹，属于这一类。我们一般讲 他有智慧，他有辩才，他有福报。啊，错在就是不相信因果，毁谤大乘。那么此功德愿生彼国啊，他有这个这些功德，不帮大乘是德，深信因果，善解义理，都是智慧啊，这个功德愿生彼国，遇到善缘，别人劝他信愿持名求生极乐世界，他能接受啊，他能相信，他肯念佛，即得往生彼国七宝之中，大宝华中。很殊胜，不是不殊胜，大宝华中了，他的莲花很大了啊，今一修则开，开得快啊，一修则开，然后经一小节道不成法人啊，这个也是属于其地无生。前面上品见佛闻法就道不成法人，那么现在中品经，中品经一小节得无生也，这个无生也是无生法人，但是他要在极乐世界修一小节，不像上品上生的那么快啊，上品中生经一修就开了啊，那么这个地方讲经一小节得无生法忍，此业也是其地无生。前面上品见佛闻法则得无生，经中品呢经一小节得无生也。啊，得的果位平等，时间长短不一样啊，上品上层快得多了，到极乐世界就成就，上品中层要待一小节啊，才能达到像上品上层往生那个地位。第三上品下层啊，这都是讲的上品里面上中下三品啊，三种往生。此人一心因果，不报大乘，彼国花中一日一夜难开，到极乐世界不是道那一花开，说明前面上品上层到极乐世界花就开了啊，那么上品下生的人到极乐世界还要给一日一夜花才开啊，花开之后附近三个小节得白法名门，住欢喜地，欢喜的初地，也就是说他所证得的也算不错了，一日一夜了，花就开了。 也很快乐啊。那么他需要经过三个小劫才得白话明白住欢喜地，欢喜地是初地，前面两种都是缺地，得无生法忍啊。他到欢喜地啊，初地初地无生，故知前上品是七地无生，又弥陀所超更为上上品往生，最上者可知八地。这是莲池大师讲的啊，抄的其抄文记录在此地，在上上品中从一地至八地，一容多品，愚可质疑啊，可见上品往生见佛闻法即悟无生，可证的八地，足证智慧勇猛。说这么多就为这句话告诉你，智慧勇猛那么这些三品往生大致上我们明了了，上品上生的人到极乐世界就化开见佛闻法悟无生法忍，上品中生的是往生彼国七宝池大宝化中，化是经一页开的，经过一页。那么上品下生的是一日一夜花开啊，花开不一样，上品上生到了你花就开了，上品中生给一夜，上品下生一日一夜，果报不一样。啊，弥陀疏钞莲池大师著述啊，他比这里说的更殊胜，上上品可以到八地，啊，观音一书里头只讲到七地，差一个等级。啊，弥陀疏钞莲池大师末后这段话说得很好，这上上品中从一地到八地超越够多了啊，其余中辈下辈这是后面啊，这是上辈往生，还有中辈、下辈、中上品、中中品、中下品，啊，下上品、下中品、下下品，啊，大家要问我，我回答大家，我喜欢跟欧耶大师一样，欧耶大师只希望下辈下品，也就是说我们到极乐世界从小小班开始，我从这里进去接受阿弥陀佛的教诲，连扎根都是阿弥陀佛来替我扎根，好啊啊，这个愿望一定是圆满成就啊，真正在学佛上到极乐世界也不跟人争，也无与人无争，与世无求啊！我们从最小班一级一级慢慢上升无量寿嘛。 寿命长不在乎啊，他们取得成就我不急啊，稳稳当当好啊。这是说明极乐世界智慧相望，啊，下面这一段具得一全，这是世尊劝勉我们这个机会难得遇到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好不容易遇到，遇到千万别放弃，这一生当中一定要成就啊！不成就太可惜了，三途不能去，三途一度五千劫，佛说的，佛不会吓唬人，佛说的是老实话，一不小心堕入三途，三途就轮转出不了三途，多久的时间？五千劫，够啊！我们不希望受这个苦难啊，这一生就要超越，依照经教修行超越，积累功德超越，我们积功累德，帮助一些苦难众生离苦得乐，这都是好事。这个好事，我不求人天福报，甚至于我现前的福报我都不求，全心全力做好事，通通回向求生极乐世界。这个重要啊！这个里头有两段，第一段举得根据文，是故阿难，其有众生于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，既然经文写了，我们就相信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告诉我们一桩什么事情？我们在现在这一世，我们要见阿弥陀佛。怎么样才能见呢？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出榜样，他就一句佛号念到底啊，一天到晚心里头不离佛号，口里头不离佛号啊，有时候念出声音来，有时候不念声音，看到口在动，这金刚指，还有说不动，不动心里头的佛号不间断，一句接着一句，累积，我相信三年到五年就见佛了。他这一句佛念了九十二年，九十二年，我相信他老人家见佛见极乐世界绝对不止十次啊，必然是十次以上， 他信心坚固，愿心坚定，心愿足啊，他对这个世界毫无留恋的。他住在这世间干什么的？住在世间是阿弥陀佛嘱咐他的，要不然早就往生了。啊，佛看到他修行这个样子好，啊，命令他留在这个世间，给佛门弟子做个好朋友，特别要给净宗弟子做好朋友，因为净宗弟子是有愿要往生极乐世界。啊，佛门弟子都不一定想往生。学佛同学当中，还是求人天福报占大多数。啊，你想求升天，佛真帮助你升天；求福报，真的帮助你得福报，不是得不到。佛是门中有求必应。我们要记住这句话。啊，无比殊胜的果报是求往生。为什么？往生到极乐世界，一生肯定成佛。这个太难得了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啊，语语经时见阿弥陀佛，此指现在以及当来，一切众生，当来是将来，现在将来一切众生，与与当时亲自眼见阿弥陀佛，有这么一个愿望。观音为上品上生者，阿弥陀如来于观世音大士之无数化佛，百千比丘声闻大众，无量诸天七宝宫殿，观世音菩萨之金刚台，与大师之菩萨啊之行者前，行者就是念佛往生的这个人，这两位菩萨到往生人面前，阿弥陀佛放大光明照行者身，佛光照照，于诸菩萨受受迎接，不但阿弥陀佛手牵着你啊，还有许许多多的菩萨都招手欢迎啊。我们今天讲鼓掌啊，啊，讲垂手迎接你啊，啊，观音是知，这是赞叹行者，劝进其心，行者见喜，欢喜永耀啊！真欢喜不是假欢喜啊！上品上生，你看到这个经文上描写，你往生有这种盛况，要搞努力啊！啊，谁肯这样？海贤老和尚的榜样，别忘记，他就是上品往生。啊，他走的时候不要人作念， 但是靠人助念不牢靠，我自己念佛往生用不着你们。他走的是晚上走的，晚上什么时候走没人知道，第二天早晨发现走了啊，往生这一天的白天他做了一天工，寺庙旁边有个大菜园，他去整地去浇水去拔草，干了一整天啊，到太阳下山他才收工啊，别人就劝老和尚好了可以休息了，老和尚是啊快好了啊，好了之后我就不干了。话得双关啊，我今天做了我明天也不做了，明天我生了。啊，所以你听老和尚的说话，句句话里头都有意思在里头。啊，信息用这个方法传达，道场走了之后大家一想，哦，老早就给我们说清楚说明白了。啊，你看这挺热闹，七宝宫殿，无量诸天天人啊，观音是指观音拿的金刚台啊，是他的宝座啊，大势至菩萨到行殿前，阿弥陀佛放光，光明助照啊，菩萨借这个借手迎接啊，赞叹行者劝进其行，行者见喜欢喜踊跃，自尽其身成金刚台，随从佛后如弹指琴往生彼国。这段文我们下一堂课还从这里念起啊，多温习几遍啊，让我们印象更深刻，希望我们自己发愿像菩萨像海贤，追踪我们要跟着在后面走，不能落后啊，勇猛向前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学习到这里。